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使我们可以借着他向仇敌夸胜。欢迎来到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为您安排复活节特别主日，讲员要以几处的经文以及诗班会众的唱诗，思想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恩典、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他将要再来的信息。主题是十架、复活、再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空中崇拜复活节特别主日。
亲爱的福音朋友、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复活节主日崇拜，请听圣经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敬拜。 会中一同起立，我们以谦卑坚定的心来主前告白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德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会众请坐。
当我们想到十字架，这十字架的真理，第一，让我们能够清楚的认识，也是要经历的，那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彼得的信息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若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他认罪，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这个时刻，在这复活节礼拜的里面，我们愿意鼓励邀请，甚至是我们也愿意提醒所有今天来参加崇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让我们愿意站立在十字架的面前，站立在主的面前，有一点时间可以安静默想认罪和祷告。特别是你觉得你有什么罪恶，你需要在主的面前来承认，或是多年来隐藏在你内心深处的过不去的，或者无法原谅宽恕别人的等等等等，积压在你内心许多深处的东西，这时刻我们把往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在十字架的面前向主认罪。我会留给各位安静的时刻默祷。现在我要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们站立，我们诚实的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愿意的话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个人安静的认罪和祷告。
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会众们，我们同声来宣读上帝的赦免。其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会众，请保持站立， 我们一同唱赞美67首古旧十架。请坐。信息的经文有两处，在彼得前书2:24跟罗马书3:25。彼得前书2:24，我们同声来读：其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罗马书3:25，其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请神牧师。
道成了肉身，指着基督耶稣的降生，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十字架的救赎，指着基督耶稣的受死，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对人们而言，特别是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当时代的人而说，这是太不容易理解的。唯有神的圣灵的启示和感动，叫我们可以明白过来，这爱是何等的爱。上帝爱世人，是他的独生子给我们，为爱他降生在马槽里，为爱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当时，十字架可真是一个羞辱、令人厌恶的一个刑罚，是罗马帝国对罪恶的犯人所用的刑罚的工具。但今天何以我们对于十字架不会如此的害怕，或者不会如此的痛恨呢？会不会有的时候还觉得十字架很可爱、很美丽、很尊贵，全都因着耶稣。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改变了十字架的定义，改变了十字架的记号的意义。我们最近读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智慧。他说我们却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什么保罗如此的直接呢？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此的直接讲到这个重点呢？神迹不好吗？神迹很好，犹太人是要神迹的，但他们真的是一个充满神迹的民族。希伯来民族一直经历着上帝引导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到迦南，一直是经历神迹的一个民族。但是似乎这样看见和经历神迹的民族，他们不能够解这神迹不能解决他们救赎的问题。 不能赎他们的罪。希腊人喜欢讲智慧，智慧不好吗？智慧当然很好。希腊人喜欢谈论智慧的时候也很自豪，智慧、哲理也不能赎人的罪啊，不能把人从罪恶中间释放出来啊。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是上帝所设计、所计划的一个救赎的方式。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保罗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这三个字是很特别的，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做挽回祭？赎罪的行动是以罪为对象的，这个意思是指要赎罪祭的意思是要把罪遮盖了，要把罪除去了，要把罪涂抹了，将罪遮盖、将罪除去和涂抹，以至于罪不再成为人与神之间相交沟通的那个障碍。圣洁的神无法和有罪的人互通，但是耶稣基督成了这个挽回祭。圣经中所强调的这个罗马书三章这个挽回祭，除了有赎罪的含义之外，还有借此平息上帝的愤怒的意义在其中。弟兄姐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上帝的愤怒能够止息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流出了他的宝血，止息了上帝的愤怒。而这耶稣基督舍己牺牲的这个爱，他所做的这个动作，保证了上帝不再对我们发怒。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神是有法则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在旧约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是一个神所拣选祭司的国度，上帝所规定的，人犯罪以后要认罪。可是人怎样能够被赦免呢？旧约所用的方式是借着一头羊，借着一头牛，要在祭司面前把它宰杀，借着他们的血来赎我们的罪。因为神所定义，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有罪的人岂能替代有罪的人呢？犯罪的人怎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替代其他的人说我替他赎罪呢？唯有那完全没有罪恶的耶稣，那位从父那里差来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爱的缘故，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或者有人说这样的话是对的，因他承担所有世人的过犯，以至于他是一个最大的罪人。但他来到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满足了上帝的心意。于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成为一个祭，这个祭叫做挽回祭。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信靠他，信靠他因着爱我们，也信靠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上帝的义就可以显明在我们的身上。阿们。
第二段的信息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第四节，我们齐声来读起。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请什么事？
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基督的复活成了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话，确认确信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有一天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的复活不等同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复活。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使那病重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拉撒路复活以后的日子里面他又死了。拉撒路的复活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但有赦罪的权柄，他也有掌管人生死生命的权柄。复活的真理是第一，胜过死亡，胜过那黑暗的权势，胜过那罪恶的辖制。复活超越时空，复活进入永生，复活承受上帝的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后面有一整段的经文里面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留意，我们都是要改变。他说我们都是要改变，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也是何等令人兴奋的盼望。哥林多书信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复活，我们会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样子以及我们的形象复活。只是到复活的时候，我们不再是这肉身的身体，我们乃是有神所为我们预备那属灵的身体。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灵体可以进到神的国里，而那个灵体它是有形象的，所以到神的国那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认识这是某某人，你会认识你的家人，如果这在神的国里你会认识，很奇妙的。但是那个灵体是怎样的一个灵体呢？稍微可以理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因为门徒害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圣经上说耶稣来进到他们的中间，意思是说主耶稣不是从门进来的，主耶稣进到他们的中间，他们要摸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你们现在不能摸我，我还没有去见我的父。耶稣是带着一个灵体向他们显现，我们都要改变，这个肉身的身体在这个世上会过去，但是那灵的身体是直到永远。圣经上特别的形容，他说那属灵的身体不是暂时的，乃是永远的。那复活不是暂时的，乃是永远的。圣经的形容，保罗的形容是那身体，那不是帐篷，乃是房屋。帐篷是临时的，房屋是永远的。主为信靠他的人，跟随他的人，为我们预备这样的身体，这身体是复活的身体，会像主复活的身体一样，这是我们的盼望。而在这盼望里面，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说，我们要得着 永生。弟兄姐妹，主活着，他从死里复活，是出熟的果子。我们跟随他的脚步，我们信靠他，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阿们。
我们在诗班的带领下一同来唱因他活着。第三段的信息经文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六、第七节，我们同声来念起。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二段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二十节起，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请沈牧师。
启示录这段经文说到天使说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上帝差了他的天使报了大喜的信息。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征战的时候，神的使者来到他的身边加力量给他。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妇女还在想怎么样能够挪开 墓门口的大石头的时候，神的使者坐在那石头上。当主耶稣在地上40天的日子之后，他要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在那里见证他的升天，然后对世人说，看啊，你们看他怎样的上去，他还要再来。每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看见都有上帝的使者在那里。主的使者所报的信息是，这升天的耶稣怎样上去，还要怎样来。记得主耶稣在他世上的日子传信息的时候，他也对他的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在初代的教会的里面，除了十字架，除了复活的重要信息以外，再来，主的再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主题。他伴随着教会在困苦中带着盼望一路走来，直到今天。主再来是时间转为永恒的严肃时刻的开始，主的再来是这个世界历史的结束，天国的开始。圣经上启示我们，确实主会再来，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主再来的确切时刻。主不要我们知道那个时刻一定有上帝的心意，但是要让我们知道这末后的世界近了。门徒也知道这些事，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他们就问主耶稣说，末后会怎样，有什么征兆没有。主耶稣在跟他们谈话的里面，在那橄榄山的讲话里面，他就告诉了他们一些征兆。而这些征兆，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真的发现这日子不远了，主再来的日子不远了。这征兆包括多有饥荒和地震，我想我们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大概每个礼拜我们都可以从媒体中间看见或听到有大地震，不是小地震的，不是那个两三级摇一摇的，都是那很严重的大地震。主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时候也是那样。挪亚的日子表明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人聚集，在挪亚之前人是散居的，挪亚开始有城市有聚集，今天的世界的城市化是一个趋势。挪亚的日子的另外一个记号是罪恶满盈，人不是不知道有神，而是抵挡神，罪恶满盈。这征兆除了地震、饥荒、挪亚的日子、城市化或者罪恶满盈，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自己讲的，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子要来了。所以所有的圣经学者似乎都同意这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这一个比喻，或者是指着以色列的复国来讲的。20世纪的初期，没有人相信以色列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被抛弃，被散居在全世界的各地。但是很奇妙，当神说日子到了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设立了。1948年的5月14号，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就成立了。虽然面对了许多的艰难、困苦、战争，但是他们却是成立一个国家。他们开始归回，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这征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还在进行中的，就是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来到了。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到了犹太全地，到了撒玛利亚，这福音传到小亚细亚，到了欧洲，到了英伦，到了美洲，到了亚洲，到了各地。今天福音传在各个不同的角落，我们觉得很奇妙。圣经的翻译今天有3000多种的文字，今天的媒体，今天的网络，把福音带到无远佛界的地方，这是一个征兆，主来的日子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 是上帝赐给我们一项极大的恩惠，在信心里面，在爱心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彼此鼓励，这是一个极大极美的一件事。但是所有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圣经提醒我们，在这盼望中间，我们要预备，预备主的再来。怎么预备呢？什么时候预备呢？随刻都预备。而预备的关键和重点就是一个，这是主耶稣用十个童女所做的比喻所提醒和告诉我们的，就是警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警醒让我们的灵里是透亮的，让我们的灵里是活泼的，让我们的灵里是有感的，让我们的灵里是仰望的。不要害怕主的再来。有很多人说，哦，主啊，我还没预备好。警醒，愿主的话，愿主的再来成为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一起来等候的。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同时我们收奉献。若是您今天是第一次到门中间来的新朋友，请不用奉献，就让奉献带过去。我们在诗班的带领下一同来唱我愿你来。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敬拜中间来认识你，更在敬拜中间我们来领受主的救恩，我们来领受主对我们的心意，因此我们愿意更深的感恩，把自己献于你，我们所献上的金钱求主悦纳，愿主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在你的教会中动工，更在这片土地上面显出你自己无比实价的荣耀光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三一颂。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在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